平行警告第二号，
揭开预言之锦，解读启示录第十四章的信息，米勒派历史与当今。
当十个童女的比喻在米勒派历史中应验时，正发生在第二位天使的信息期间。第二位天使的信息实际上包含两条彼此不同的信息，无论是在所涵盖的时间段上，还是在信息所针对的受众上，皆是如此。第二位天使的信息是针对那些刚刚回归罗马并成为巴比伦众女儿的新教诸教会的，而午夜呼声则是针对沉睡的米勒派信徒发出的。第一条信息是向米勒派之外的人发出的，第二条则是向米勒派内部发出的，这将在我们这个时代一字不差的应验。
在我们这个时代的重演中，需要注意的一个不同之处是，在复临运动的起初，第二位天使的信息先传到米勒派以外的人那里，然后这信息的第二部分才传到米勒派内部。到了复临运动的末期，当这个比喻再次重演时，第二位天使的信息也同样被重演。这一点我们被明确告知过不止几次，但在末期，这信息的双重性质被颠倒过来，第一部分传给复临运动，第二部分传给复临运动以外的人。我们被告知启示录第十八章的那位天使所代表的工作和信息是对第二位天使信息的重演。
先知说，我看见另一位天使从天而降，带着大权柄，全地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而有力地呼喊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启示录十八一到二，这正是第二位天使所传的信息，巴比伦倾倒了，因为他使万国喝他淫乱烈怒的酒。启示录十四八，那酒是什么呢？就是他那些错误的教义。他以一个虚假的安息日取代了第四条诫命的安息日，并把它推行于全世界，并重复了撒旦在伊甸园里首先对夏娃所说的谎言，灵魂天然不死。他还把许多类似的错误广泛传播，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马太福音十五九，
当耶稣开始他公开的事工时，他洁净了因亵渎而被玷污的圣殿，到他事工的末了所做的事之一是第二次洁净圣殿。照样，在向世界发出最后警告的工作中，也向各教会发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呼召。第二位天使的信息是，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因为他使万国喝了他淫乱之怒的酒，启示录十四八。而在第三位天使信息的大呼喊中，有声音从天上说，我的民哪，你们要从他出来，免得有分于他的罪，免得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为他的罪恶已经达到天上，上帝也纪念他的不义了。启示录十八四五。信息选粹卷二第一百一十八页。
复临运动之初的第二位天使的信息与启示录第十八章那位天使所代表的信息是同样的信息。在那警告中，有两个声音在宣告信息。第一个声音是在地因他的荣耀发光的时候发出的，而在第四节，约翰又听见另有声音说，你们要从他中间出来。
在米勒派的历史中，先有从巴比伦出来的呼召，随后才有传给米勒派的信息。在启示录第十八章中，第二个声音或第二个信息是对复临运动之外的人发出的，与向众教会发出两个截然不同的呼召的宣告相一致。我们也发现，基督两次洁净圣殿，在其事工的开始与结束，也同样是对复临运动开端与结束的一个例证。
复临运动的开端显示，那些参与建造由威廉·米勒所奠定之根基的工人经历了一场洁净，该根基在第二位天使的信息结束时完成，因为随着1844年10月22日第三位天使的到来，构成复临信仰根基的诸真理向凡愿意聆听的人得以明白。
奠基工作的完成是在第二位天使的历史达到高潮之时，当时向各教会发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呼召，第一次呼召是在米勒派之外发出的，第二次则是针对米勒派的。但还有一个与复临运动开端相一致的起点，就是基督第一次洁净圣殿时的事工。圣殿被洁净的这一预言性描绘，标志着他的事工在开始与结束时都有一次洁净，这又预表了复临运动在其开端与终结时的洁净。基督两次洁净圣殿与复临运动的始与终相对应，但他的信息只给他的约民，
他们正处在与上帝永远决裂的过程中。
复临运动之初发出宣告审判开启的信息，而复临运动的终结则宣告审判的结束。耶稣第一次洁净圣殿，则被犹太人把他的殿变成了贼窝，但第二次洁净圣殿则是他事工最后的行动之一。在他事工的末了，他不再对犹太人说他们把他父的殿变成贼窝，而是告诉他们他们的家留给他们成为荒场。
与此同时，来自各国的敬拜者都前往那座奉献给敬拜上帝的圣殿，金光灿烂，宝石璀璨，它呈现出美丽与宏伟的景象。然而在那瑰丽的殿宇中，耶和华已不在其间。以色列作为一个民族已经与上帝断绝了关系。当基督在地上事工将近结束时，最后一次注视圣殿的内部，他说，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马太福音23:38。直到此时，他一直称圣殿为他父的家，但当上帝的儿子从那些墙内走出来时，上帝的同在便永远离开了那为他荣耀而建的圣殿。使徒行述第145页。
他起初所洁净的圣殿与他末了所洁净的圣殿是不同的。第一座圣殿是他父的家，第二座圣殿却是犹太人的家。主在起初与复临运动立约，复临信徒在他的圣殿中成为祭司。到了复临运动的末了，他们将不再做祭司，他们的家将要荒凉。
第二位天使代表两条信息，这也是这条信息被描绘为巴比伦两次倾倒的一个原因。虽然这并不是巴比伦倾倒被重复宣告两次的主要原因，但却是其中一个原因。为何说这是两条信息？
第二位天使的到来是对第一位天使信息遭到拒绝的回应。当那项将1843年认定为2300年预言结束点的预言失败时，新教诸教会借此错误而拒绝了米勒的信息。米勒的信息就是第一位天使的信息。当这信息被拒绝时，那些曾在旷野做神的教会达1260多年之久的新教诸教会便被弃绝，成了巴比伦的女儿。那时，第二位天使带着他的信息来到。
我们正在考察的这段历史的各个要素中包含一些非常重要的要点，至少有一个要点必须循序渐进地展开，因为它确实有助于理解那正在被揭开的耶稣基督的启示的信息。为此，我加入了一段关于那段历史的非常重要的文字。我所指的是两章，但在这两章之间还有第三章同样重要。为限制我们考察的范围，我暂时不把这一章纳入。
在你阅读时，留意所针对的是哪一位天使，寻找那渐进的考验过程。注意在第一段中，启示录第18章天使的预言性特征也是第一位天使的特征。还要注意把其中一条信息钉在十字架上，就是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并留意三位天使都被呈现为单个天使，但午夜呼声信息却被呈现为众多的天使。
我被指示看见全天庭对地上正在进行的工作极为关切。耶稣差遣一位强大有力的天使降下，警告地上的居民预备他的第二次显现。我看见那位大能的天使离开天上耶稣的面前，在他前面有极其明亮荣耀的光。有人告诉我，他的使命是用他的荣耀照亮全地，并警告人类上帝即将临到的愤怒。许多人接受了这光，有些人显得十分庄严，另一些人则欢喜若狂。光照到了众人，但有些人不过是受这光的影响，并未诚心接受他。凡接受他的人都仰脸向天，荣耀上帝。许多人却充满大怒，牧师和百姓与恶人联合，坚决抵挡这位大能天使所发出的光。但凡接受他的人都从世界分别出来，彼此紧密联合。撒旦和他的天使正忙着设法把尽可能多人的心思从光明那里引开，那些拒绝这光的人被留在黑暗中。我看见一位天使怀着至深的关注注视那些自称是上帝子民的人。当那出于天上的信息传达给他们时，他便记录他们所形成的品格。当许多自称爱耶稣的人带着轻蔑、嘲讽和仇恨转身离弃这天上的信息时，一位手持羊皮卷的天使把这可耻的记录记了下来。全天庭都充满了愤慨，因为耶稣被那些自称是他的跟随者的人所轻慢。 我看见那些信靠者的失望，他们在所盼望的时间没有见到他们的主。上帝的旨意是隐藏将来，并把他的子民带到一个必须做出抉择的关头。若没有这个时间点，上帝所计划的工作就不会得以成就。撒旦把许多人的心思带到遥远的未来，为基督显现所宣告的一段时期，必使人心切切寻求当下的预备。随着时日过去，那些没有完全接受天使的光照的人，与那些藐视天上的信息的人联合起来，并转而讥笑那些失望的人。我看见天上的天使与耶稣商议，他们已经留意到那些自称是基督跟随者的人的情况。确定的时间已经过去，这试炼并显明了他们。许多人被放在天平上称量，结果被发现不足。他们都高声宣称自己是基督徒，却几乎在每一方面都未能跟随基督。撒旦因那些自称跟随基督之人的光景而欢欣鼓舞，他把他们陷在自己的网络中，他引导大多数人离开正路，他们正试图由别的途径攀登天国。天使看见清洁、纯净、圣洁的人与锡安中的罪人以及爱世界的假冒为善者混杂在一起，他们一直看顾那些真心爱耶稣的人。然而败坏的人正在影响圣洁的人，那些心中燃烧着渴望、强烈盼望见到耶稣的人，被他们自称的弟兄禁止谈论他的再来。天使注视着这一切，并同情那些爱慕耶稣显现的愚民。又有一位大能的天使奉命降到地上，耶稣把一份书卷放在他手中，他来到地上就呼喊：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然后我看见那些失望的人又露出喜色，举目仰望天上，带着信心和盼望等候他们主的显现。但许多人似乎仍处在麻木的状态，仿佛睡着了。然而我仍能从他们的面容上看出深深忧伤的痕迹。那些失望的人从圣经看出，他们正处在迟延的时期，必须耐心等候异象的应验。引导他们在1843年盼望主来的同样证据，也使他们期待他在1844年来到。我看见大多数人已不再有1843年标志着他们信心的那种热忱，他们的失望削弱了他们的信心。但当那些失望的人在第二位天使的呼声上联合起来时，天君以至深的关切注视并留意这信息所产生的效果。他们看见那些称为基督徒的人转而以嘲笑和轻蔑对待那些曾经失望的人。当讥诮者口中说出“你们还没有升上去呢”这话时，有一位天使把这些话记录下来。天使说他们在讥笑上帝。我被指回到以利亚被接升天这件事上，他的外衣落在以利沙身上，邪恶的孩子或青年人跟在他后面嘲笑着喊：你这光头的，上去吧，你这光头的，上去吧。他们是在嘲弄上帝，并在那里遭到了惩罚，这是他们从父母那里学来的。凡嘲讽、戏笑圣徒将被提的人，必有上帝的灾祸临到他们，并会明白轻慢他绝不是小事。耶稣差遣其他天使迅速飞去复兴并兼顾他子民衰微的信心，并预备他们明白第二位天使的信息以及天上不久将要进行的重要行动。我看见这些天使从耶稣那里领受了大能和大光，迅速飞到地上履行他们的使命，去协助第二位天使的工作。当天使呼喊说：看哪，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时，大光照耀在神的子民身上。随后我看见那些失望的人起来，与第二位天使同声宣告：看哪，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天使所带来的光穿透了遍地的黑暗，撒旦和他的天使设法阻止这光传播，使他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他们与神的天使征战，并对他们说：神欺骗了百姓，凭着你们所有的光和大能，你们也不能使人们相信耶稣就要来了。尽管撒旦竭力设下障碍，想把人们的心思从这光上拉开，神的天使仍继续他们的工作。那些领受这光的人显得非常喜乐，他们定睛望天，切望耶稣的显现。也有些人极其痛苦，哭泣祈祷，他们的目光似乎定在自己身上，不敢仰望。一束从天而来的宝贵亮光驱散了笼罩他们的黑暗，他们那在绝望中定睛在自己身上的眼目转而向上仰望，感恩与圣洁的喜乐写在他们脸上的每一丝神情里。耶稣和众天使以赞许的目光看着那些忠心等候的人。 凡拒绝并反对第一位天使的信息之光的人，就失去了第二位的信息之光，也无法从随同看哪新郎来了这信息而来的能力与荣耀上得益处。耶稣带着不悦转脸离开他们，因为他们轻慢并拒绝了他。那些接受这信息的人被荣耀的云彩所笼罩，他们等候敬醒并祷告，要明白上帝的旨意，他们极其惧怕得罪他。我看见撒旦和他的天使设法将这神圣的亮光从上帝的子民那里遮住，但只要这些等候的人珍视这光，并把目光从地上仰望向耶稣，撒旦就无权夺去他们这宝贵的亮光。那从天上所赐的信息激怒了撒旦和他的天使，而那些自称爱耶稣却轻视他降临的人，则嘲笑讥讽那些忠诚信靠的人。但有一位天使把他们从自称是弟兄的人那里所受的每一次侮辱、每一次轻蔑、每一次虐待都一一记录下来。许多人高声呼喊，看哪，新郎来了，并离开那些不喜爱耶稣显现也不容他们谈论他再来的弟兄。我看见耶稣转脸不顾那些拒绝并藐视他降临的人，然后他吩咐天使把他的子民从不洁之人中领出来，免得他们被玷污。那些顺从这些信息的人便站出来，自由并同心合一，有圣洁而美好的光照耀他们。他们弃绝世界，拔除对他的眷恋，并牺牲属世的利益。他们舍弃地上的财宝，殷切的目光转向天上，盼望看见他们所爱的救赎主。一种神圣、圣洁的喜乐在他们脸上焕发，显明内心所掌权的平安与欢喜。耶稣吩咐他的天使去兼顾他们，因为他们受试炼的时辰临近了。我看见这些等候的人尚未照着他们必须的那样受试炼，他们并未完全脱离错误。我又看见上帝的怜悯和良善向世人发出警告，并屡次传递信息，使他们来到一个特定的时期，引导他们殷勤审查自己，好使他们脱去从异教徒和教皇派沿袭下来的错误。借着这些信息，上帝一直把他的子民带出来，至于他能以更大全能为他们做工之处，并使他们可以遵守他的一切诫命。
当耶稣在圣所中的执事结束，转入至圣所，站在圣放神律法的约柜前时，他差遣另一位大能的天使，带着第三道信息下到地上。他把一卷羊皮卷放在天使手中，天使带着威严与大能降临人间，宣告了一道可怖的警告，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所传达的最可怕的威吓。此信息旨在使神的儿女提高警惕，致使他们前面那试探与痛苦的时刻。天使说，他们将被带入与兽和其象的近身交战，他们得永生的唯一指望就是坚定不移，即使性命攸关，也必须持守真理。第三位天使以这些话结束他的信息，圣徒的忍耐就在这里，这里有那些守神诫命并持守耶稣信心的人。当他重复这些话时，他指向天上的圣所，凡接受这信息的人，他们的心思都被引向至圣所，在那里耶稣站在约柜前，为所有怜悯尚未止息的人，以及那些因无知而违反神律法的人做最后的代求。这赎罪之功既是为已死的义人，也是为尚活着的义人而做。耶稣也为那些在世时未曾领受关于神诫命之光，因无知而犯罪就离世的人施行赎罪。当耶稣打开至圣所的门之后，安息日的亮光显现出来，而上帝的子民将要受试验并得以证明，正如上帝古时考验以色列的子民一样，要看他们是否遵守他的律法。我看见第三位天使指向上方，指示那些失望的人通往天上圣所的至圣所之路。他们凭着信心跟随耶稣进入至圣所，他们再次找到了耶稣，喜乐与盼望重新涌现。我见他们回首回顾过去，从宣告耶稣第二次降临开始，沿着他们的旅程一直到1844年期限过去之时，他们看见自己的失望得到了解释，喜乐与确信又一次鼓舞他们。第三位天使已经照亮了过去、现在与未来，他们知道上帝确实借着他奥秘的天意引领了他们。
有人向我指示，渔民跟随耶稣进入至圣所，看见了约柜和施恩座，并为其荣耀所吸引。耶稣掀起约柜的盖子，看哪，里面有石板，上面写着10条诫命。他们逐条查考这些活泼的圣言， 但当他们看见十条圣戒之中的第四条活生生地陈列其间，其上有比其他九条更明亮的光照耀，周围又环绕着荣耀的光环时，他们战惊地退缩。他们在那里找不到任何表明安息日已经被废除或改为每周第一日的字句，它的记载仍与当年上帝在山上以庄严可畏的威容亲口宣讲时无异。那时电光闪耀，雷声滚滚，随后又用他圣洁的指头写在石板上，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首的安息日。他们看见上帝对十条诫命所加的看顾，因而大为惊奇。他们见这些诫命被安置在耶和华身旁，蒙他圣洁所覆庇护卫。他们看出自己一直践踏十诫的第四条，遵守的乃是外邦人和天主教徒流传下来的日子，而不是耶和华所分别为圣的那日。他们在上帝面前谦卑自己，为过去的过犯而哀痛。
我看见香炉中的香烟上腾，当耶稣将他们的认罪和祈祷献给他的父时，香烟升起的时候，有一道明亮的光停留在耶稣身上，也停留在施恩座上。那些因发现自己是违反上帝律法的人而忧伤的恳切祈祷者就蒙了福，他们的面容因盼望和喜乐而明亮起来。他们加入了第三位天使的工作，高声宣告那庄严的警告。起初很少有人接受这信息，然而他们仍然满有热忱地继续宣扬这警告。随后我看见许多人接受了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与那些最先宣告这警告的人同声合一。他们借着遵守他所分别为圣的安息日来尊崇并高举上帝。
许多接受第三道信息的人并没有在前两道信息上有亲身经历，撒旦明白这一点，便以恶意注视他们，企图使他们跌倒。但第三位天使正指引他们到至圣所，而那些在以往信息上有经历的人也在指示他们通往天上圣所的道路。许多人看见天使信息中真理的完整链条，并欣然接受了这真理。他们按着次序接受这些信息，并凭着信心跟随耶稣进入天上圣所。这些信息向我显明为一个锚，用以稳住整个群体。而当个人接受并明白这些信息时，他们便受护卫，抵御撒旦的诸多迷惑。
1844年的大失望之后，撒旦和他的天使忙于设下圈套，动摇整个团体的信心。他影响那些在这些事上有亲身经历之人的心思，他们外表谦卑，篡改了第一和第二道信息，把其应验指向将来，而另一些人则把目光指向久远的过去，宣称他们早已在那里应验。这些人把缺乏经验者的心思引开，动摇他们的信心。有些人查考圣经，试图自立一套独立于团体之外的信仰。撒旦因这一切而欢腾，因为他知道一旦有人脱离了锚，他就能用各样的谬误影响他们，并用各样教义之风把他们吹来吹去。许多曾在第一和第二道信息上带头的人否认了他们，分裂与四散遍布整个团体。随后我看见威廉·米勒，他神情困惑，因着他百姓的忧伤与痛苦而俯首。他看见那一班在1844年合一相爱的人正在失去彼此的爱，彼此对立。他看见他们退回到冷淡被盗的光景，悲伤耗尽了他的力量。我看见一些领袖人物注视着威廉·米勒，唯恐他会接受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和上帝的诫命。每当他倾向那从天而来的亮光，这些人就筹划计谋，把他的心思引开。我看见有人运用人的影响力，使他的心思留在黑暗中，并保住他在他们中间的影响。最终，威廉·米勒开口反对那从天而来的亮光。他因没有接受那能完全解释他失望的信息而失误。那信息本可以为过去投射光明与荣耀，使他衰竭的经历复苏，使他的盼望明亮起来，并引导他荣耀上帝。但他倚靠人的智慧，而非上帝的智慧，又因在他主的事业上艰辛劳作而身心疲惫，并且年事已高，因此他所当承担的责任不及那些使他远离真理的人。责任在他们，罪责归在他们身上。若是威廉·米勒能看见第三位天使的信息的亮光，许多在他看来黑暗而神秘的事就会得到说明。他的弟兄们自称对他有如此深切的爱与关怀，他以为自己无法与他们割舍开来，他的心会倾向真理。但当他看向弟兄们时，他们却加以反对。
他怎能与那些曾与他并肩宣扬耶稣再来的人割裂呢？他想，他们总不会把他带入歧途吧。
上帝容许他落在撒旦的权势之下，又让死亡辖制他。上帝把他藏在坟墓里，使他远离那些不断把他从上帝身边拉走的人。摩西在正要进入应许之地时犯了错。同样，我看见 Wilmill Miller 在将要进入天上的迦南之际，也因容许自己的影响力转而反对真理而犯了错，是别人把他引到这一步的，别人必须为此负责。然而，天使看守着这位上帝仆人的宝贵尘土，他必在末次号角响起时出来。
我看见有一个团体守卫严密，立场坚定，绝不容许或赞同那些要动摇该团体既定信仰的人。上帝以嘉许的目光看他们。我被指示看见三个台阶，一、二、三，即第一、第二和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天使说，凡在这些信息上挪动一块石头或动一枚钉子的人有祸了。对这些信息的正确理解至关重要，灵魂的归宿系于人们如何接受他们。我又被引到这些信息之中，看见上帝的子民是如何付出高昂的代价才得筹他们的经验，这是通过许多痛苦和激烈的征战得来的。上帝一步一步地引导他们，直到把他们安置在一个坚固不可动摇的平台上。随后我看见有些人走进那平台，在踏上去之前先检查他的根基，有些人欢喜地立刻踏上去，另一些人却开始挑剔平台根基的铺设，想要做些改进，这样平台就会更完美，众人也会更快乐。也有人从平台上走下来检视一番，随后挑剔它，宣称其根基打错了。我看见几乎所有人都坚定地站在平台上，并劝告那些走下去的人停止抱怨，因为上帝是总建造者，而他们是在与他为敌。他们述说上帝奇妙的作为，这些作为曾引领他们来到这稳固的平台。几乎所有人同心举目向天，并高声荣耀上帝。这感动了一些曾抱怨并离开平台的人，他们又带着谦卑的神情重新踏上了平台。
我被指示回顾对基督第一次降临的宣告。约翰本着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被差遣，为耶稣的来临预备道路。凡拒绝约翰见证的人也无法从耶稣的教导中得益。他们反对他第一次降临的宣告，使他们处在不容易接受他是弥赛亚最有力证据的地步。撒旦引导那些拒绝约翰信息的人更进一步拒绝耶稣，并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这样，他们就把自己置于不能领受五旬节那日福分的位置。那福分本会教导他们通向天上圣所的道路。殿里的幔子裂开，表明犹太人的祭祀和礼仪不再被接受。那伟大的牺牲已经献上，并且蒙悦纳。五旬节那天所降下的圣灵，把门徒的心思从地上的圣所引到天上。在那里，耶稣借着自己的血进入，并将他赎罪之功的益处倾注在门徒身上。犹太人就陷入完全的迷惑和彻底的黑暗之中。他们失去了本可以得着的关于救恩计划的一切亮光，仍旧倚靠他们无用的祭祀和贡献。他们不能从基督在圣所的中保之功得益。天上的圣所已经取代了地上的圣所，然而他们对通向天上的道路一无所知。
许多人对犹太人弃绝耶稣并将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所作所为感到惊骇。读到他所遭受那可耻凌辱的记载时，他们便以为自己爱基督，并且不会像彼得那样不认他，或像犹太人那样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然而，那位见证了他们自称对其儿子怀有同情的上帝，已经试验了他们，并使他们所自称对耶稣的爱经受了考验。
全天庭都以极大的关注注视着人们对这信息的接受。可是，许多自称爱耶稣并在阅读十字架的故事时流泪的人，并没有欢然接纳这信息，反而怒气冲动，讥诮耶稣再来的好消息，声称那是迷妄。他们不愿与爱慕他显现的人相交，反而恨恶他们，将他们逐出教会。那些拒绝第一道信息的人，无法从第二道信息得益，也没有从午夜呼声得益。那本是要预备他们凭着信心与耶稣一同进入天上圣所的至圣所。既然弃绝了先前的两道信息，他们在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中就看不见亮光，而这信息正指明进入至圣所的道路。我看见那些名义上的教会如同犹太人钉死耶稣一样，
已经把这些信息钉在十字架上，因此他们对天上所进行的工作一无所知，也不晓得进入至圣所的道路，因而无法从耶稣在那里所做的代求中得益。正如犹太人献上无用的祭物一样，他们把无用的祷告献给耶稣已经离开的殿士。撒旦见到自称为基督跟随者的人受骗，便心满意足，把他们牢牢捆在他的网罗里。他披上宗教的外衣，引导这些自称基督徒之人的心归向他自己，并以他的权势、他的神迹和虚谎的奇事行事。他这样欺骗一些人，那样欺骗另一些人，他预备了不同的迷惑去影响不同的心思。有些人对某一种欺骗深恶痛绝，却又轻易接受另一种。撒旦以招魂术迷惑一些人，他也化妆成光明的天使，将他的影响力遍布全地。我看见到处都是虚假的改革运动，众教会欣喜若狂，自以为上帝在他们中间奇妙地做工，然而那是别的灵。这股风潮终将消退，并使世界与教会比从前更加败坏。
我看见在名义上的复临信徒和那些堕落的教会中，上帝有诚实的儿女。在灾殃倾倒之前，牧者和会众还要从这些教会中被呼召出来，他们将欣然拥抱真理。撒旦知道这一点，于是在第三位天使的大呼喊之前，在这些宗教团体中制造一阵骚动，使那些已经拒绝真理的人以为上帝与他们同在。他希望欺骗诚实的人，使他们以为上帝仍在这些教会中做工。但光必照耀，所有诚实的人都要离开这些堕落的教会，并与愚民站在一起。属灵的恩赐，第1卷第151-172页。
这段经文包含许多重要的真理，但我正借这段经文来归纳米勒派历史信息的一些特征，以便明白这些特征如何预表我们的历史。启示录14章的三位天使手中都有一则信息，第二位和第三位天使被描述为当他们带着信息降下时，随身带有一张羊皮纸。每一位天使都代表一则信息，而每一则信息的到来都会产生影响。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这个话题。